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好，平安。我们的门徒课程第六期分辨异端十二课，今天是我们这一期的最后一课。我的题目是基督徒有政治社会责任吗？你说奇怪，这个分辨异端怎么会有这样的题目呢？上次我们提到极端，那因为有一些基督徒有两种极端的观念，就是政治是污秽的，社会是邪恶的，所以我一点都不想参与，我就是独善其身，然后划清界限。另外一种极端的观念就是说，我参与了，我有能力，但是呢，我一样用一般人的世俗的人的方法跟原则来参与，我跟大家同流合污，没有两样。我想因为这种两个极端呢，我要顺便在我谈到这个信仰的信念的极端之后再加这一课，因为上次也有被提问到这个问题，所以我想就把它放在这个部分来做一个结束。除了我们能够在我们的这个教会里面，在弟兄姐妹里面，我们不要落入异端，我们不要沦于极端之外呢，我们对于我们的外面这个教堂的或者是教会的墙外，我们在这里是教会是没有墙的哈，教堂没有墙。但是呢，很多时候你去到一些别的国家的话，如果他们治安不是很好，通常会有一个围墙哈。那么这个围墙呢，其实呢，对于一个教堂的一个表态呢，是不太合理的，因为福音是要传出去的，因为基督徒神的儿女是要进入世界的。就像耶稣为门徒的祷告，不但为门徒祷告，也为那因着门徒去传福音以后所信的信徒，像我们这些人来祷告。约翰十七章里面的祷告呢，他是一开始跟神说，我已经完成了你要我完成的，而且也荣耀了你，所以接下来就等于说他要把这些信他的人的这个以后在世上度日的一些景况呢，就把它交托给神。里面分了好几个重点，包括他为我们求要合而为一，他为我们求要分别为圣，就是跟世人是不一样的，我们是属神的子民，是圣洁的国度。他也为我们祷告，让我们愿意像耶稣受差遣一样，我们一样被差遣。差遣去哪里呢？当然就是进入这个世界。所以他的祷告说，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没有错，这个世界这个世代是邪恶的，有恶者的权势，有魔君的掌权，但是我们是要受差遣进入这个世界的，我们不离开，但是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是分别为圣的人，但是我们不离开这个世界。这是我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重点，希望我们能够思考，如果我们不离开世界，我们不是离群所居，我们也不是独善其身的话，那我们的责任是什么呢？当我们进入世界的时候，首先我们会跟世上的制度跟权柄会有一种连结，会产生关系。我们在社会里面，在团体里面，在制度里面，在国家，在政府的下面，我们有权柄。那么这个权柄的掌权柄的人呢，他不一定是信主的人，即使是信主的人，有主的人，也不一定会按照圣经的原则。我们现在很了解这个情况，自称基督徒，可是他不按照圣经来行事，那就更羞辱神的名。所以首先基督徒既然要进入世界，就会跟这个世界上的权柄来产生关系。那圣经怎么谈这个事情呢？罗马书十三章第一节，世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很清楚，世上掌权的、有权位的、 是神给他的位置，是神所命定的。所以呢，到第四节告诉我们，他们是神的用的人，而且是与你有益的。这个世上社会中有制度，有政府的管理，对我们是有益的，不然会乱无章法，会成为什么样一个混乱的时代呢？一个情况呢？就像红绿灯一坏掉的话，你想想看，那个交通就会很混乱，对不对？一样的，我们需要制度，我们需要领导的人，但是我们有一个概念，所有的权柄是在神的下面来分配给他们的，来命定给他们的，所以他们要对神交代。那我们有什么责任呢？我们的责任是要顺服。或许我们就心里面就很有时候会很不平了哈。那那些不合理的呢？那些不信神的人掌权呢？不管怎么样，就像圣经说，妻子顺服丈夫，并不是叫你顺服一个合理的丈夫，或有一个很有能力的丈夫，而是这个律，这个行为的法则就是顺服。那至于他们的不合理，他们没有按照真理行事的时候，那是他是让神来管的。当我们想到这些没有神的人，不在基督里面的这些领导者，不管他们的做法怎么样，有一天他们要进入那火的燃烧，永远的刑罚的时候，我们还是要纪念他们是神所爱要拯救的灵魂。所以我们的原则是，就像保罗所提醒的，你要提醒众人，叫他们顺服做官的、掌权的，遵他的命，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基督徒的责任是要在这个世上要顺服权柄，这是一个榜样。然后呢，而且呢，我们要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当我们被拯救、被赦罪之后，神就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做工。他说我们是他手上的工，做什么呢？为了预备我们行善。当我们有这个神的圣言，圣经是神所默示的，里面怎么样也是一样，叫我们能够完备，能够去行善。那么在哪里行呢？当然就是在世界上行，在我们生活的这个圈子里面行。所以首先，当我们在这个权柄之下的时候，我们要认定这个权柄是神的命定，是神管的，神会有他自己管理的智慧跟他的公义。第二个，我们在处在这个社会当中呢，基督徒要成为社会的良心。弥迦第六章第八节这样说，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世人啊，我们在世界里面，我们需要去行善的时候，那什么叫行善呢？就是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当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他这样呼召我们，我的心里柔和谦卑，来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个就是跟主同行，跟神同行。一方面我们有公义的行为来做榜样，一方面我们有怜悯的心，我们有个谦卑的心，一个感恩的心，来分享给我们四周围的人。我记得听过一个宣教士的这个见证，他本身本来是一个牧者，但是他听到非洲的这些情况，这些苦况呢，他就有一天有个感动，跟自己的妻子跟孩子说，我决定要把我们这个很舒服的很大的房子卖掉，我们只买一个活动屋，然后把多出来的钱呢，我们要来在非洲呢要捐给他们，或者是我们要来领养一些非洲的孤儿，然后来帮助他们，一方面传福音，一方面呢要救助他们目前的那种孤苦无助。因为非洲很多父母亲都是有艾滋病的，那剩下的孩子呢是很非常非常可怜的。所以他们全家就这样认同，为什么？因为有一个怜悯的心， 因为神的儿女不可能看到让我们怜悯的对象而堵住了我们那个怜悯的心。所以他后来讲了一句话，我觉得很感动。他说呢，好像是他的孩子跟他去了一趟非洲之后，他孩子说，爸爸，他们这里怎么那么脏？因为呢，他们妈妈带着孩子们在河流里面又洗又喝又拉的，这个孩子就很不能适应，因为他从一个很有文明的这个社会国家来哈。这个时候，爸爸回答他一句话，他说：“孩子，他们是不干净，可是他们很爱他们的孩子。我们或许很爱干净，可是我们的国家、我们的社会，很多人不爱他们的孩子。所以神所要的是什么呢？不是我们多有能力，不是我们多文明，而是我们有没有怜悯的心。”以赛亚书第十章，神借着先知在责备以色列人的时候，他说他们屈枉穷乏人，而且呢夺去民中困苦人的礼仪，就是等于说没有公理了，欺压他们，以寡妇当作掳物欺负这个寡妇，以孤儿当作掠物，这些都是孤苦的，没有依靠的，然后成为这个社会欺压的对象，没有公理，而且非常的腐败，道德腐败。那怎么办呢？我们这些神的儿女，我们应该如何来表达我们是一个信神的人呢？雅各书第一章二十七节这样讲，在神我们的父面前，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这是我们所寻求的，我们所在追求的，成为一个圣洁没有玷污的基督徒。如果你认为是这样的人的话，那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这个就耶稣所讲的，叫他们不要离开世界，可是不要进入凶恶，不要遇见凶恶，不要被沾染这个世俗。刚才我讲了两个极端，一个是跟世界同流合污，一个是完全的就划清界限，就跟自己无干，就不去做任何的这种尽自己的责任。所以我们第一个责任是顺服权柄，成为榜样；第二个责任是要成为社会的良心。这个良心是什么呢？对于不公义的，我们有公义的榜样；对于这个穷苦的，我们有怜悯的心。还有我们有一个责任，就是对于政治的责任。马太福音第五章那里，耶稣在山上宝训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你们是世上的光，城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他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照亮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是世上的盐和光，这是耶稣很清楚讲的。这个时候是在讲天国，讲我们是天国的国民，可是他说你们是世上的。我特别要强调的是，我们不离开世界，虽然我们不属于世界，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心意、我们思想的都是要属天的，可是我们不离开世界，而且我们还要在世上发挥我们的功能。盐的功能防腐，早期没有这个冰箱的时候，我们的祖先是怎么样防腐的呢？不就是用盐吗？所以到现在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喜欢吃那个咸的鱼、腌的肉，对不对？一方面呢，是我们习惯这样来防腐，所以就吃习惯了。 一方面呢，有的盐也真的是很好吃哈，咸味是很好吃的哈，虽然对我们的健康我们要控制，我们要节制哈。盐本身有防腐的作用，盐有调和的作用，它有融入的作用，盐是有功能的。耶稣说我们神的儿女是世上的盐，我们有在这个世上来彰显我们的功能吗？而且我们是世上的光，光不是要隐藏的，光是要分享的。一家人或者是在你的社区里面，或者在我们的社会里面，我们的光是要照在人前的，而且我们的光会彰显我们的好行为。刚才我们讲的行公义，这就是一个好行为，而这个行为一出来呢，就可以荣耀我们在天上的父。这个世界是属于神的，地上的权势是属于神的，那当然当我们在这世上产生功能的时候，我们就荣耀了这个掌大权的、掌全部的权柄的我们世上唯一的真神。所以基督徒对政治有责任吗？我们不但离不开有权柄的这个领导的人，我们也不能跟那些穷苦的人划清界限，视而不见。来到政治的时候，我们有一个积极跟消极的两个层面的参与。消极的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成为一个榜样，我们成为一个像盐的这个功能，像光的功能一样去影响人。积极的是什么呢？积极的是等一下我们会谈到一个经节，就是我们要为他们祷告，我们要发心思，我们要用我们的心按着圣经神的吩咐为他们祷告。二来我们还要在其中能够有光发出来。所以到底要不要参与政治这件事情呢？我们不要说绝对性的一定要或不需要，但是我们知道保罗在提摩太前书里面交代提摩太，他说我劝你。所以今天呢，我们的课题我要这样说，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劝你好好的思考这个题目，我有没有对于我这个国家这个社会啊，要尽上一份心力，是我的责任。如果我不做的话，像保罗说，我如果不传福音我就有祸。那至少你在这个社会在这个国家里面有一个位分，就是传福音的位分。传福音是要去的，是要进入的。保罗说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你要花时间用心把世界的这一切的情况呢，把人呢跟上面连结起来。很多人他们不信主，我们需要为他们恳求，这是神的心。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一方面我们要为他们恳求，因为我们爱他们的灵魂，也为他们的这个权柄的行使求神来恩顾，求神来保守。如此的话，所有的这个政绩所发行彰显出来的效果呢，跟我们的平不平安是有关系的。我们都知道掌权的人不一样，制度也不一样，价值观也不一样。那么最大的很明显的基督徒的意识，就是意识到因着以前，我谈的是美国哈，以前是以基督教的真理建国，有神的祝福，不管在这个经济方面、科学方面、科技方面，或者是各方面，都成为一个领导性的、很复兴的、很兴旺的一个国家，包括而且是最重要的传福音上面。可是当这个腐败开始发生，当这个政权开始摇动、开始转换的时候，那个不敬畏神的人，或者是没有神的人， 就好像夺了权一样，马上就转向，就好像要拆台了，整个以前那个根基，真理的根基都要瓦解了。那你知道，如果真理的根基瓦解的话，完全所行的一切就不按真理。中国话有一句话说，人不按天理，神这个天呢就不按甲子。什么意思呢？天有天理，那如果我们不按天理的话，我们如果不顺天的话，我们如果逆天的话，我们以为可以这样子安然度日吗？所以基督徒对于政治有责任吗？圣经里面有好多例子，比如说约瑟他经历了13年的苦难冤枉，等于说也被历练了，也成熟了之后，那么神给他一个位置，就是国王之下，法老一王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他是神所命定的人，神给他这个位置，身为宰相，那你说他要不要尽他的责任呢？因为神给他这个位分，他成全了神的心意，一方面参与了这个埃及的政治政府制度里面的这种服侍，一方面拯救了他的家族，以至于到后来形成了一个国家。所以只要出于神，按着神的这个的礼仪的真理来行的话，都有神很美好的赐福，而且他的命定。约瑟其中是一个例子。那么约瑟他不是一开始就那么风光，即使他要做过一个梦，好像他高高在上，可是那个梦并没有让他免去他的苦楚哈。他的苦楚是让我们觉得是很不堪的，被自己的哥哥们伤害，然后又被污蔑，之后呢神就用这样子的一个苦难来当他的一个功课，让他训练他学习之后可以承担宰相的这个责任。所以我们有没有责任？或许我们不当宰相，我们没有那个政治的才能，我们也没有那个兴趣，但是代表说基督徒神的儿女在哪一个位分上面，我们就在这个位分上面来尽责任。只要多有一个位分，我们就多有一个可以贡献、可以照亮、可以发挥功能的机会。就像当初莫迪改跟以斯帖说，今天神给你这个位分，不就是为了这个机会吗？就为了这个时候吗？我们都很了解，这个以斯帖跟莫迪改也是当初在国王之下的这个整个体系里面很重要的跟政治有关系的两位人物。所以神给我们有个位分，神给我们有领导者，那神给他的儿女也在这个被领导下面的，不管国家的层面、社会的层面、团体的层面，还有这些我们不信主的邻居这个层面呢，我们都有一个位分。这个位分的一个很重要的我们的责任，就是发挥我们盐防腐的功能、调味的功能，发挥光照亮、分享我们的亮光这样的一个责任。像摩西也是，对不对？摩西他在王宫里面待了40年，跟政治一定有关系，甚至几乎要变成一个领袖。但以理他是被掳的，他不是自己选择的，可是他接受神容许他成为俘虏，但是他也领受了神给他的一个特别的一个位分，成为好几代的这个大臣。那这个当中他有什么表现呢？他所服侍的王看得出来说，但以理真是有神的灵，而且经过了这个但以理的服侍之后尼布甲尼撒王宣告说 世上只有一位神是真神。这个就是但以理的位分，也是但以理的责任。可这个当中，但以理需要站稳，他要以神为最高的权柄，即使被禁止不能祷告的时候，他还是祷告。他不在乎这个命令对他的一个强迫性，或者是对他的威胁，他可能要受到这个命令的这种裁决。可是他对于这个最高的权柄，他绝对不会屈服在这个王的下面。这里我提一下，我们参与在政治里面，我们不是在敬拜这里面的人，我们也不是靠这个体制，我们是敬拜我们的神，我们服侍我们的神，而来尽我们对于政治的责任。所以我今天特别提到是责任，我们不是崇拜人，我们不是跟随世上的这个制度，我们顺服权柄，但是我们是在这个当中产生功能。所以我们看到但以理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还有尼希米，他怎么能够回去修建城墙呢？神借着外邦这个异国来惩治刑罚他的选民，但是神也借着这个外邦异国来给他的选民有这种恩泽，回到那个荒凉的家乡去重建他们的乡里。尼希米就其中的一例，他是国王身边一个很亲信的酒政，国王的生命会不会被下毒都在他的手上，他跟国王很亲，所以国王看到他有愁容的时候非常的关心他，也因为这样子他容许这个尼希米，而且赐给他很多的材料可以带回去来重建家乡的这个城墙。所以这些都是例子，我们也看到很多近前的人，在我们的比较相近的历史当中，比较相关的历史当中，他们也一样有神的命定，而且在那里为神发光。那当然相对的也有一些人，他带着好像一个名称，基督徒的名称，可是所行出来的，事实上我刚才讲过，是羞辱神的名的，也有。因为如果有法利赛人，当然现在也有冒充的基督徒，但是这个不是我们的这不是我们要操心的地方。我们身为一个基督徒，我们成为一个尽责任的基督徒，我们按着神的话去做，别人怎么样，领导怎么样，他们有没有合公理，那是神的权柄。所以今天我给大家这些经节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我们不离开世界，我们是世上的光，我们是世上的盐，当然我们一定就有责任。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保罗说我们要为在上掌权的来祷告，好不好？我们也为自己祷告，因为包括我自己，我也发现我过去忽略了我身为一个公民的这种应当尽的责任。这个当然很明显的，包括我们要尽我们的自己的一份该要去投票，我们有这个机会的时候，我怎么样来珍惜这个一票，或者说我要发一种什么声音。我绝对不是强调基督徒强调的是民主政治，我不是强调这种制度，也不是强调说我们有权利来主张我们的要怎么做，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说，我们神的儿女有功能要来荣耀神，有盐的功能要防腐。已经坏了，难道我们就让它坏下去吗？你说那我又能怎么样？当然你能怎么样，因为你自己就有盐的功能，有光的功能。我们知道这个修女特丽莎修女，她在服侍这些穷苦生病的人的时候， 他跟他的上面啊这个啊的权柄呢提到他要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他们都很不以为然。他说你一个人能够救几个人，他说不管一千一万都是从一开始算，不是吗？有一个我就救一个。所以我们身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就有身为这个基督徒的这个位分，我们的机会，还有我们的责任。这是神的话语，我们可以自己决定我到底自己寻求。最重要的是神啊，你要我做什么，我在这里，你要我做什么，请差遣我，差遣我进入这个世界的时候不遇到凶恶，差遣我进到这个不幸的邪恶的世代的时候，让我不怕逼迫，让我站立得稳，而且还能够使别人能够成为主的门徒，还能够造福别人，分享天国的福音给别人。这些都是我们的机会，也是我们的位分。让我们为在上掌权的来祈求，这是神的话语，好不好？我们也为自己来寻求神啊，你就光照我，帮助我，让我知道怎么样来尽我这一份责任。这个机会是有限的，时间是有限的，因为在世上的日子很快就过去。那我们在这个世上的历史当中留一个让自己没有失责的这样的一个记录。